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宝书里有百宝，让哲欣和夏板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夏板哥。
夏板哥，你喜不喜欢看中国古装剧？
古装剧还好，有看过一些。
你通常有什么卖点才看？
计谋吧，或者是有一些古代的这种心计的这种故事，就
该不会是龙吟虎啸那部吧？
龙吟虎啸我也看了，那个是大军师的第二段，但是
那部还蛮好看的。
对，他的前面的他第一段大军师司马懿那段，我们觉得很精彩。
我很喜欢《延禧攻略》的色调，
是，
我觉得不单单只是看一个什么后宫争夺战啊，更多是那种建筑啊、服装啊。我看《延禧攻略》就是被它的那个颜色吸引的，
就是
哇，好好看啊！
对，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比较虚构形态，在美术上它可以做一些更好的安排，让大家看起来赏心悦目，还是需要，因为毕竟演戏嘛，还是要给大家有收视率的要求吧。
大多数的古装剧不是刻画战争啊、人的计谋啊，
是，
要不就是刻画女性世界的后宫争夺战，
不是要有点心计在里面。
而且那个争夺战还可以开发出手游，
是，
我老实说，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有后宫那个争上位的手游啊。
我觉得其实锻炼说你怎么去回应一个对话，所以它里面大概都是用对话模式在跟对方来回应，看看你们会选到一个又很恰好的一句话，然后让你造成一个成果或收获。
现在人很强调所谓的善良要有点锋芒，最聪明的地方其实应该要放在善良上，
是，
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只有功于心计但是没有善良，也不能够因为你很善良所以就傻乎乎的，这样也不行。夏板哥，你觉得圣经怎么看待我们既要有头脑又要有善良呢？
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在善事上要聪明，在恶事上要愚拙，就是你不要很会做那种坏事，我宁可你很懂得怎么样做好事。包括在仆人的要求是要有见识又良善的仆人，不是只是一个忠心但是却愚拙的人。他说要忠心但是要有见识，不要做一个傻傻的仆人。所以上帝会带着他的工人去认识这个世界，面对很多不好甚至邪恶的状态，但是你要有聪明在上面，能够看得出问题在哪里。所以圣经甚至也教授我们能够寻良像鸽子，然后
灵巧像蛇。
他的意思就是并不是叫我们去奸诈，而是你要懂得面对不同的人，甚至有心机的人，你自己有一个变通的办法，但是你要保持你内心最基本的良善。所以这就是我可以懂得你在做什么，但是我不一定要跟你同流合污的概念。
要长成合神心意的人。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记载在士师记第九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妾成群的士师基甸，他身后留下了70个儿子。我们先来聊聊属上帝的人的私德问题好了。一般人只要听到一个人有70个儿子，姑且不论他有多少个老婆，
是，
我想第一反应都会皱起眉头吧。但上帝好像从来没有干涉他们的婚姻，你只能娶多少个太太或者你只能生多少个孩子。
我觉得这一方面时代的关系，在那个时期的里面，先不要讲到有几个妻子，光是他们的生活里面跟上帝的关系都还在重新建立的当中，更何况经过一个非常的低谷，还有过去的这些混乱，已经很难理解他们到底对上帝传给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律法那边还记得多少。他们能够把他当成一个上帝，然后去崇拜他，大概已经是他们当时做到最多的东西。我们这样就很好了，我把你当神，然后我没有去拜别的神明，可能就已经觉得自己不错了。何况在那个时期里面，所谓的多妻又不是一个问题，
只有跟外族人通婚是个问题。
对，可能是比较稍微严重，但是在当时也不见得没有。基甸在这个时期，甚至他的地位可能也造成了这个结果，就像说因为他的地位让他可以更多的拥有更多的妻子，而且他有义务是要生更多的孩子来繁衍扩展自己的家族。这个地方要去责备他大概很难，除非他真的是背叛上帝或者不认上帝的事情以外，似乎这些事情也成为另外一种祝福的象征。
可以想象大英雄基甸凯旋而归，多少以色列女人蜂拥而来要当他的老婆啊。
嗯，或者是
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对男偶像自称自己是他老婆。
对对对，
就是粉丝的意思。
对，那当然也包括可能各个部族也对的一种，我们可以讲好吧，这个就跟他联姻也会带来一些地位啊，或者是生活上的方便。基甸虽然说他没有打算要管理他们，可是看起来这个角度来似乎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在手上。
各个族长一定也巴不得每一家都要有个女儿去嫁给基甸，
对，就是一巴结到这样
妻妾成群的结果。
是，
这七十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他的妈妈是示剑人。基甸过世之后，这个亚比米勒来到示剑，对他的外公啊、舅舅啊，就是妈妈家族的全部的亲戚说，你们要谁来治理你们，是基甸所有的七十个儿子呢，还是一个人呢？记住，我亚比米勒是你们的骨肉。
嗯，
我不太懂亚比米勒这番话是什么意图诶。
七个十个孩子里面，他们可能各有各的妈妈后面的背景的部族。那这时候可能已经到一阶段是要找一个继承人。那问题就来了，谁会当这个继承？就是好像在我们讲后宫里面，太子在争到底谁才是真的太子，或者还没有设立太子的时候，谁可以当太子这件事情，可能彼此的王子在之间就开始角力。他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是他跑到他自己的家乡，争取自己父老的支持，先有一股势力来去镇压，就是我已经先掌握好可以支持我在这里当王的人。
圣经有记录说，以色列人在基甸身后不但背叛了耶和华上帝，也不善待基甸家的后人。这个意思指的是没有供应这些太子的需求吗？
有可能是根本没有特别去分配给应该分配的，好像说我们有足够的一笔粮食或者是金银，然后要怎么分给这七十几个，可能当中是按照某个喜好去分，所以就会有一些人不被照顾到。王子之间也不是每个都有同样的待遇的。
士师本来就是上帝钦点的，必须要有上帝的灵充满他们，他们才有可能跃升为一位，
甚至某一个特别的，对，甚至某个特别的呼召来证明他就是那一位。
基甸身后的这些儿子，其实照理来说就是普通凡人啊，别人也没有义务要照顾他耶。
没有错，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发现说，其实基甸一方面又不要管理，可他一方面又似乎他的家族的状况又似乎成为一个领导者。那大家在里面就会去思考，是哪一个人比较有可能继承他，比较被重视的人就会得到比较多的照顾，甚至人家可能私下跟他结成一个盟约，好，将来你当上下一任世师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善待我们，帮助我们。
我在想象普通人
是
遇到基甸庞大的家族家人的时候，我可能会立刻有一种啧啧啧，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
是没错，
就是米虫靠着当年你们老爸基甸的功劳就要来吃我们的粮食吗？你们根本什么乡里服务都没有做到，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平。这是不是也算是酿成亚比米勒可能感受到这股危机，他必须要主动采取一个策略来赢得人心。
比较看得出来亚比米勒他的心计上比较重，就他可能也知道现在这个势头上已经快要接近谁能够继承爸爸的这个位置，所以虽然大家能够拿到的粮食可能不一样，可对他讲更重要的是，我要先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在这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方法。那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争取一群父老的支持。
这个亚比米勒朋友自立为王，自封自己为基甸唯一传承人的势头。
是，对，
亚比米勒的外公和舅舅把亚比米勒的这番话转达给全示剑城的人，示剑人就决定跟随亚比米勒。
是，
除了因为在血缘关系上面亚比米勒是他们的家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诱因啊，愿意拥戴这个亚比米勒做示剑王？
一方面当然自己家族人能够担任这个角色是一个荣耀以外，另外就是在过程当中可能慢慢里面也在变质，就是到底接下来谁会成为这一群人当中，或者就是基甸会统御的这个群体的里面，谁可以变成第一个家庭，这种概念可能也在他们心里萌生出来。当然可能亚比米勒控制了某一些长老，我们讲把柄吧，好像就是说你们也落在我的手上，到时候看看如果你们不支持我，看到是谁倒霉。他们也怕真的亚比米勒当了王之后，可能第一个清算的就是不支持自己的父老。
也有可能是见人希望自己可以比其他的以色列人更高人一等咯，我们如果拥戴出了一个王， 就可以成为某种首都的概念，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概念，就是如果你不把握那个势头，你不抓到一个对的人，到时候失去的时机，倒霉的就是你们，因为他曾经找你们帮忙，你们居然没有帮忙，没有插手。
事件人从巴利比利图的庙里拿出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
嗯，
上一回我们开箱过了，这个神明叫做巴利比利图，
嗯，是
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圣约之主。
嗯，是
亚比米勒拿了这70舍克勒银子，去雇了一群无赖游民，
嗯，
回到俄佛拉基甸的故乡，把他所有的兄弟都揪出来，杀死他们。
嗯，
只有基甸最小的儿子约坦当时候躲起来，
躲了
没有被找到，没有被杀掉。
对，
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骨肉相残大屠杀。
嗯哼，
而且发生在基甸的家乡。哎，
是，嗯，
亚比米勒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兄弟赶尽杀绝，嗯，
部族里面争取领导者的地位，因为父亲死了，好啊，那接下来谁要当呢？可能有人说这种长子很多是谁，对亚比米勒来讲他就是一个很后面的孩子，在他们的思考当中，如果万一我的兄长当上去，我可能就是第一个遭殃的，因为我们都是有机会接受这个位置的人，那他就要把一切可能性把他们全部杀掉。这可能在那个时代里面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你要争权夺利，你就要先下手为强。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就做了这个一份跟其他的部族或当时的一些部落里面同样的事情，我们可能说哇怎么这么不人道，可能对他来讲这就是必要的手段。这是一种我们很难理解，但是确确实实这就是他们权力这个事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反过来讲，其实在这个家族里面，从基甸以下带出来的他的没有治理真的是不太治理，包括连他的家庭都不太管，所以才会引发了你看这当中有很多越来越走下坡的现象。
基甸真的是我们开箱的事实以来，嗯，第一个好有争议的人物，嗯，他的崛起明明这么像我们每个人，
嗯嗯，
从一个害怕呀，胆小啊，会紧张会担心的人，
嗯，
变成大能的勇士，
嗯，
而且他还打赢了一场不可能的仗，300人打赢了超过13万敌军，
嗯，
没想到基甸的晚年却留下这么多的烂摊子。
我觉得就像他讲，他不要去治理这事情，就有点在逃避那个要把人民带向上帝的那个责任。我有了家族，我有了人丁，但是却没有真的好好跟随上帝，就在后面就安逸了下去，造成越来越像一般的部族，只是为了权力而斗争。
全事件人拥戴亚比米勒做事件王，事件城其实是约书亚在约旦河西设立的三座逃城之一。
是，
嗯，我们先前开箱过了，逃城就是庇护所的意思。
没错，嗯，
应该要扮演庇护那些无心杀人的凶手，
是
遇到那些蓄意谋杀人的，就要揪出来处死他。
是，
但现在这个事件城逃城却拥戴一个故意杀死68个兄弟的人做王。诶，
是，没错，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城的人已经失去了，长老们已经失去了这个逃城本身设定的意义，也可能早就不把它当作是这样一个城，或者他仍然有这个地位，他里面收容的甚至可能真的是有心犯罪的所谓的无赖啊、泼皮啊，所以才会让亚比米勒花钱请这些人成为他的打手，看到更多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对上帝给他们的身份地位不断的放下，越来越低落，包括这里面应该有所谓的祭司家族可能都已经不再理会上帝给他们的身份，只是过着自己要的生活。
逃城这个制度原本是非常好，嗯，非常先进的一个法律保障，
嗯，没有错，
但因为人的腐败，
是
现在变成了罪恶之城，根本就是权力利益挂钩的黑暗之城，嗯，
对，所以他们可能在收容的时候不再像过去他有一个长老们的一个审理，说诶，确定他真的是这个无心杀人的，然后才能够让他进到这个城，就是好你来贿赂我，或者他们也不秉公审理，就说哦来了好就让他进去，其实这些人可能真的是有罪的人，他只是躲到这里来好像免除他被追杀的机会。
我记得前几年看到一个新闻非常震惊，嗯，社福界还有基督教界，嗯，
是
有一个育幼院院长十几年来不停的盗用公款，
嗯嗯，
而那个院长自己也曾经是育幼院童， 长大之后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做了育幼院的院长，做了好多的善心好事，在社会上是一个公益大好人，他身边其实也充满了一群基督徒，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十几年来不停的亏空公款，直到东窗事发之后大家就一片唏嘘啊，怎么会呢，
非常可惜
我们竟然没有发现这个人心里面的腐败，所以整个董事会集体请辞谢罪，因为他们没有起到监督的功能，
没错，
我想愿意请辞谢罪而不是附和帮凶
是
还算是好的，
没错，
但这个事件成这座陶城显然所有的人都坏掉了，
可能就已经扭曲了他们的价值，所以才会当有一个来威胁他们的或者是似乎能够让他们抬起地位的，他们可能就依附过去，也不管他会去做什么事情了。
那一个唯一活下来的约坦，他是基甸最小的儿子，一听说亚比米勒哥哥成了事件王，他就跑到基利心山上，大声向事件人呼喊了一段比喻，事件人啊，你们听我，上帝就会听你们，从前森林里的树要立一个王，他们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我该停止生产供奉神明和供给人的橄榄油去统治你们吗？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我该停止结甜美的果子去统治你们吗？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我该停止酿造神明和人喜爱的酒去统治你们吗？众树木对荆棘丛说，请你做我们的王，荆棘丛回答，如果你们诚心要立我做你们的王，就来投靠在我的荫下，由我保护你们，不然我的荆棘丛会起火烧尽黎巴嫩的香柏树。真心我不是那种领悟力很高的人，这段比喻到底在比喻什么呢？
其实有点就是在提到说施建成还有去支持亚比米勒的这一群人，他其实在呼吁一件事，你们要丢弃你们那个尊贵的身份而去找一个流氓凶手来当你们的王吗？你们有没有弄清楚怎么会舍弃了这么多尊贵的角色在当中生命的功用，不管是给油啊或怎么样，他们可以为上帝做这么多的事情的这么好的东西，就会跑去屈服在一个荆棘下，只是为了找一个看起来能够统治他们的人，弄错了真正可以统治他们的是谁。
你们只是想要找个人来保护你们，但你们却找了一个流氓，其实也像是在呼吁他们忘记了最起初答应会保护他们的耶和华上帝。
是，就是你看到他们去找的对象，就是整个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供应，在祭祀里面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很尊贵的东西，他们都已经告诉他们的生命的重要性是要做这些事，而不是只是要去找一个来统治他们，好像来保护他们的，没有想到找的只是一个能够保护他们但其实要辖制他们的一个角色，弄错了这个东西，在提醒他们不要自甘堕落，把身价都给放低了，这是很危险的。
约坦最后对所有事件人说，如果你们今天所做的是诚心诚意对待基甸和他家的人，我祝贺你们和亚比米勒彼此都快乐，不然的话，愿亚比米勒放火烧尽事件城和米罗人，也愿事件人和米罗人放火烧掉亚比米勒。
他还见证他们自己要会从内部自相残杀，彼此攻击，他的统治并不是带来一个平静的，是要把你们带到一个死亡的路程，而你们也开始要以他为敌。
其实有点像是约坦在祝福事件人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们怎么样选择的，我祝福你们收到相应的结果。
是，其实有点像我们有一点反话的模式，好啊，如果你们真的可以快乐过下去，快乐的过下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实际上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亚比米勒统治了事件三年，接下来圣经说上帝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
是，
意思就是说事件人背叛亚比米勒了。这个局面有没有可以推理的过程呢？
从一开始就是因利而结合的一个对象，好像我们超乎其他以色列以上，我们比较厉害，我们跟权力结合了， 可是慢慢可能也发现亚比米勒其实并不懂得治理，他甚至可能是剥削而没有真正照顾他们，所以里面可能也开始产生了一种背离的状态，那原来支持他的人也没有得到好处，这下不行了，一定要找个机会把他处理掉，免得我们的好处都被吃掉了。这种权力斗争之下势必要出现问题，因为大家都为着自己的利益，
其实就是一种篡位者人恒篡之，杀人者人恒杀之的概念、嗯、因为你既然以一个自私自利的角度为出发点来应对所有的事情、嗯、
是
在你周遭的人也会学到你那一套，上行下效，大家看着 leader 去暗杀别人，那么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因着自私自利的缘故来暗杀那个 leader。
A 总，你既然以这个拳头立王，那我只要有一天拳头比你大了，或者有办法把你的拳头给扳倒了，那我就是正义了，不会考虑到哎，你是一个值得佩服的领袖还是值得跟随的领袖，问你的拳头哪一天不够大了，那就换你倒霉了。
事件人当中开始了一个反亚比米勒运动，有个新兴领袖叫做加勒，事件人都信靠他。加勒说，我们事件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服侍亚比米勒、嗯、他是谁，不过是基甸的儿子，希布勒也不过是他的助手，希布勒就是事件城的城主首领、嗯、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亚比米勒，你们要效忠你们的祖先事件之父哈摩，他建立了你们这一族、嗯、我希望由我来领导你们、
嗯、
我会除掉亚比米勒，有点像是煽动大家说 我会帮你们除掉这个你们讨厌的王的，
是是，
我要叫他出来单挑，
好像我们讲揭竿起义，我们受不了，那就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来吧，让我们一起推翻暴政吧，我就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治理大家，你们要相信我，跟我走吧，就有这种感觉，
迅速的凝结事件人心。
是，我相信这三年过得并不快乐，真的是越来越压迫，越来越只顾他自己的好处，就产生了这个结果了。
才三年就反了反了，
对，民不聊生嘛，就会民反了。
说穿了，他老爸基甸也没有给他们树立一个善于管理的榜样。
是，
事件城首领希布勒向亚比米勒报告这件事情，亚比米勒就趁着夜间率领四队人马埋伏在事件城郊外，一看见那个加勒就冲出来，加勒赶快率领事件人应战，却被亚比米勒大大击败。
嗯嗯，
那一天事件人的尸首堆满城门口，希布勒把所有加勒的党羽都赶出事件城，没想到这个做法引发好些事件人也跟随他们。
是，
好啊、嗯、那我们就
分手了，分手了，我要走了。
都一起跟着他走了。
对对对，就既然你们也不要我们，我们就走吧、嗯、
对，大家就一起出城到郊野、
嗯、
没想到亚比米勒竟然派兵埋伏在郊外、
嗯、
一看见事件人来了，出城来了，就冲出来杀光他们、
嗯、
又攻进事件城，拆毁城楼，放火烧神庙地穴，因为事件首领逃难躲到神庙地穴里面、
嗯、
亚比米勒放火烧死他们，城里死了的人大约有1000男女。
是，
这个真的是杀红了眼、欸、
是，
他好歹曾经是个事件王吧，难道只因为发现事件人心风向被带走了不挺他就杀自己人，
是，对他来讲就是我要留的只有支持我的人，甚至如果这当中他分不清楚谁是支持不支持他的，干脆一律把他解决，就像当初他面对他的兄弟里面，他其实你会发现，我才不管你们当中会不会支持我当王，我先把你们全部给灭掉，斩草除根，相对来讲他也就应用在这个事情上，这是他一贯的做法，相信他过去在统治的期间也有很多可能不小心反对或者表达不好意见的，他可能处置都是非常的严苛的，也会造成一种镇压的作用，但现在变成全民在反对的时候，好了，已经有一批人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做法就是我不能留着你们活口，万一你们再反过来找人攻击我怎么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这种想法。
亚比米勒完全不顾整个事件城当中有很多的人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嗯、都是他
甚至过去支持他的人，
外公家的人啊，
没错，
舅舅家的人啊、嗯、
他只管分哪一个人支持我，或者有一点点让他怀疑的，他就完全行动起来。
这个亚比米勒杀红了眼，他毁掉了整个事件城之后，率兵来到提贝斯准备攻取那一座城，没事攻打别的城干嘛、
其实也是在最后这个剧里，他要去把里面可能藏匿的人也要一起除掉，所以他才想说好，我就一次把他打下去，然后顺便把这个城的也一起拿下来，倒不一定是为了攻占这个城，也是要在当中把他认为有一点点可能所谓的叛乱分子吧，就一次把他们找出来建立他的威名。
打赢了加勒、就来个大清算。
是
提贝斯城被亚比米勒攻下了，提贝斯人全部逃进了提贝斯塔，那是一座高塔，亚比米勒又要再一次跟之前放火烧地穴一样，要放火烧提贝斯塔。
对，
这个时候一个提贝斯女人从塔楼上扔下一块大磨石，受困在里面的居民一定是想办法丢东西出去啊，能打几个是几个，
是
要解救自己吗？没想到这块大磨石正好打中了亚比米勒，当场打破他的头骨。
是
亚比米勒受了重伤，就请求侍卫把他杀死，给他一个痛快。
是
不然太丢脸了，
甚至可能接下来如果他被抓到会更严厉的被处置，他可能就有不要这样的羞辱。
我竟然不是被一个战士杀死的，而是被一个女人用石头打死的。圣经在这段故事结尾说，这样上帝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
是
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上帝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
没错，
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
亚比米勒的死是一个战士里面很容易出现的犯错，他居然会站在一个高层的楼下准备让人家随时砸到他，这是一个骄傲的现象，就是他已经完全不相信有任何人可以敌对他，才敢站在那个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一个大魔师可以让他受伤，也要问他为什么一个明明打仗那么熟练的人会站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圣经的结语讲到上帝报应亚比米勒，
是
上帝也报应世间人。
是
我们常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佛家的说法。圣经怎么样说上帝报应恶人呢？
其实上帝报应恶人在我们整个旧约的基本的神学是架构是存在，就是报复神学，也就是说上帝确实要对恶人有所反应，只是这个反应的当中甚至会当他们做的错事应该受到当有的惩罚。只是在这个我们要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在当时当下给予的处分或者成为我们的戒禁，就表示说有一些可能你看来没有发生的，将来有一天都必须面对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讲最后的审判也是存在的。这些当场所出现的一些现象情况可以来阐述或者表达说，你知道在上帝的手中处置是严厉的，就是即便你看起来你一时的亨通一时的有了权力，但终究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他们都面对这个结果。那这也可以在某程度来讲他们的恶带出来的结果，因为他们自己在过程里面他们取得政权的方式就是一个邪恶的方法，延伸到后来他们自己成为一个这个恶的后果的承受者，也回应了上帝对恶应该有的处置。这样子
今天看这一场所谓的报应，我觉得其实上帝根本没有出手，就是恶人有恶报这件事情就是个自然律啊，
就是有点任他们去。上帝的让恶有恶报有个概念是，我让你恶就任你下去，到最后你们接受这个恶带来的后果。
我不阻止你行恶，
我就任凭你走下去，我也不介入你了。
你自己会收到行恶所带来的后果。
是，那当然包括我们在更延伸，上帝还是对恶有反应，就是最后在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仍然要依照这些事情来对你处置，这也是有上帝的审判的过程。
士师记不止刻画了很多的英雄伟人，
是
士师记也记录了像亚比米勒这种疯子狂人，
是
而因为有亚比米勒这个疯狂杀人毁城的这种狂人领导，也就造就了下一位士师的崛起。
是
其实这些真的都是乱世一景啊，
是没有错。也看到其实越来越包括士师本身的家族的状态或个人的信仰状态似乎都一直在往下走，好像就会看到一个当他们离神越远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只是只有少数人，是整个的城，是整个的族，甚至连他们的领导者都会越来越往下走。
我们接下来就会开箱连士师本人都大崩坏的故事。
是
讲讲白宝书开箱，下回继续开箱士师记的故事。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